观自在啊，
是这么成就的。
我们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
啊，
譬如奖金
啊，一般人都哎呀，奖金很辛苦，
很累呀。
但其实不然，不奖金的时候很辛苦很累，奖金的时候快乐
自在呀。
啊，
如果你智慧开了，你烦恼断了，
智慧开了。
你看讲经说法，
不要自己操一点心，拿着佛菩萨这个经典模式展开来，这照做就是，照说就是了。
用不着自己准备呀，用不着自己思考，用不着自己再去搞什么材料啊，没有那么麻烦的。
啊，
释迦牟尼佛现成的东西在此地啊，拿来用就好了。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这个
幕后这一句
就是教给我们这个，我们应当要知道学习。
好，再看
下面这段经文，
底下这一段
是依教去求最后的一段。
啊，
他这里就分三小段啊，
这个是最后一段。
如是作意，
这一句话是
借前身后，
总结前面
所说的
啊，总结前面，这是
思维现有的教诲
啊，见思难行，遵循
善有的指导，去参访
妙处比丘，
至冷且到海难比罗啊，这个妙处比丘
修行的道场啊，他找到了，
观察设法，周边寻觅妙处比丘，他到这个到冷且到
海难比
罗这个地方。仔细呀，去观察，
啊，
周边的去寻求，啊，找这个妙处比丘。
那么下面
经文，这是第二段，第二段是见进自问，
啊，见到，
啊，见到妙处比丘，那么然后向他请教。这个经文
很长，
但是这一段经文呢不难懂
啊，很好懂。
你看他见到的他所见到的这个妙处，见彼比丘在虚空中精心往来，这一句是总数，他的意思
前面说过
啊，怕的今天有出来的同学前一次没来没听到啊，必须要补充几句啊，来略说一说
这个在虚空中
并不是真的在空中
啊，诸位一定要清楚
啊，它的虚空是代表是什么呢？空有两边不住，这个叫虚空啊。如果在虚空当中说，它还是在空嘛，它还是落在两边嘛。这个虚空呢，就是讲的中道啊，讲的中道。这个精心往来呀，是讲他的生活活动，
这一句就显示他的名号里面所含的意趣， 它叫妙住啊。我们凡夫不妙啊，
我们凡夫住一种，
你看你心里面妄想执着忧虑牵挂太多太多了，这是你住在有啊，不妙啊。六道里面高级凡夫，他知道啊，身是苦本，他连身都不要。他住在哪里呢？住在四空体内。啊，佛给我们讲六道分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身体都不要了，色就没有，无色界。这是六道里面高级凡夫，他住空，无色就是空了。小乘阿罗汉入偏真涅槃也是住在空，所以在大乘教里面，世尊常常责备他们，呵斥他们，这都不妙啊。所以凡夫二乘呢，住都不是妙处，大乘菩萨是妙处，空有两边不住。你看，身在这个比丘在虚空中啊，这是不住有啊，心心来往啊，它不住空啊，空有两边不住啊，这就叫妙住，这是佛教给我们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能学会这个本事，那你就得大自在，你真正得到幸福美满。下面这些经文总共有十一句，这十一句是妙住的殊胜功德力啊，只要你能够空有两边不住，发菩提心，修菩萨道，你一定得到这样的感觉啊，诸佛护念，龙天永护，第一不思议数，这个数量太多了，不可思议，算不清啊。住净居天与宫殿居，这个净居天呢是第四禅啊，四禅佛跟我们讲，四禅是非常特殊啊，是凡圣同居土啊，四禅有九天呐，其中有四天是凡夫，有五天呢是圣人啊，小乘三国圣人呢在这个地方修行啊，阿那含在这修行啊，所以这个我们称它做净居天人。他有恭敬，与虚空中恭敬合掌，发弘誓愿而为供养。你看，净居天人嘛，照顾你啊。这些人不是凡夫，是圣人呐。 他们证得了位不退啊，决定不会退到凡夫位啊。这个小臣出国就不退凡夫位了，何况是三国啊。这是说明这些圣者发愿来拥护啊，这个供养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加持、保佑啊、照顾、帮助你。你虽然看不到，冥冥当中啊，他时时刻刻不离开你啊。如果你在苦难当中，有的时候他的信心变化着来帮助你。啊，诸位看看虚云老和尚的脸谱啊，虚老和尚法院朝五台山啊，那个时候的三步一拜呀、啊、拜到五台山要拜三年多啊，才拜到啊，路上受尽了艰苦啊，遇到冬天寒冷啊，没有吃啊，你要水都找不到，文殊菩萨啊变成一个乞丐，哎，在路上碰到了，找不到啊，他问那个人，请教他了，叫是什么名字，怎么称呼啊，啊，他说他叫文杰啊，是个要饭，常常在这里在讨饭啊，这个虚老和尚好像是两次见到他，他告诉巨老他住在五台啊，以后他到了五台山到处就打听，说文吉这个人，人家告诉他那个人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啊，这才晓得是吧，这是时时刻刻佛菩萨在旁边照顾你，你真正有困难的时候他就会帮助你啊。第二句，不思议数诸梵天王啊，大梵天王啊，我们娑婆世界里面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大梵天王啊，统领娑婆世界。不思议数这些大梵天王见到你鞠躬合掌，出庙应声，以人间法称扬赞叹而为供养。大梵天王供养你啊，这不是世间的国王总统啊，那个不能跟他相比啊。此地妙珠比丘在这里显示，你要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妙珠，你就得到这些圣贤天龙护法了，时时刻刻来加持你，来帮助你啊。那么由此可知，修行人一定要懂得妙珠世界，你才真得自在呀！啊，空有两边都不能住啊！啊，那究竟怎样空有两边不住呢？下面经文会说到，啊，这才是一个开端，啊，是乐说说他所得的这个殊胜的感应。不可思议的这个果报。第三句，无数千万欲界诸天及诸天王啊，这个欲界先是六欲天，
大梵天王是色界天，无色界天里面没有天王，他身体都没有，形象都没有，所以那个地方没有天王，色界天就有天王，色界天、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这些天王呢，恭敬围绕，满虚空中布天花云，遇天花雨作天机乐，出妙音声，无数真气爆窗翻盖，种种岩石袭遍虚空而为供养。这是欲界六层天的天主四王的忉利天一直到桃花自在天这些天王对于菩萨五体投地菩萨所行的高出他们太多太多刚才说欲界天王、色界天王乃至于二乘圣者，他们都没有办法做到妙住不是住空就是住有他怎么能不佩服他自己也想做他做不到诸天天王做不到是因为烦恼没断没有办法离开有推烦恼障二乘圣者做不到他有所知障所以虽然不住有他住空没有办法脱离二障所以这些色界天、欲界天王呢，都来恭敬供养。向下呢，这是讲八部归神，我们佛门讲护法神，护法神护持。佛有无数诸大龙王，于虚空中心不思议沉水相迎。普遍虚空震雷极电而为供养你看看某一类它都是以它这一类这种背书圣者来供养菩萨龙的种类非常之多有天上龙王有天龙地下也有龙我们一般讲龙都是水中的龙海里头有龙河里面有龙乃至于从井里面都有龙龙在畜生道里面善于变化能大能小能够呼风唤雨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的天龙我们常讲天龙八部第五句是无量不思议数诸夜叉王夜叉是鬼道里面的一种他们都是归四王天统辖的四王天的部属王就是首领这一类当中的首领夜叉里面的首领过于眷属周匝围绕恭敬守护而为供养这些夜叉你看看平常 啊，他们是很凶恶的鬼呀、啊。但是对一个修行人呢，他尊敬，不但不害你啊，那保护你。无量不思议罗刹，这罗刹鬼的首领，日其眷属，其心常大，甚可怖畏，显其慈心，清净瞻仰而为供养。啊，你看夜叉罗刹这是恶鬼呀、啊，他们都来拥护了。鬼王这一道里头地位最高，权力最高的啊，这个鬼王都来拥护你啊，都来护卫你，那其他的小鬼更没话说了吧、啊、所以一个真正发心修道，你不要害怕啊。昨天晚上有个同修，他说他这是大概是有什么东西常常在他的身边啊，他感觉到很恐惧啊。我叫他念观音菩萨，他说我念，我说你没有真念啊，你没有真正相信观音菩萨，真正相信，真正念佛，自然有天龙八部会护卫啊，这些妖魔鬼怪不能贴身啊。他为什么会贴身呢？因为你不相信佛菩萨啊，口里念的阿弥陀佛，念的观音菩萨，心里面对这些妖魔鬼怪还有很恐怖，有这个念头，那你就不行了啊，你对这个佛菩萨就没有信心了。对佛菩萨有信心，所有一切妖魔鬼怪现前绝对没有一念恐怖啊。为什么知道的？护诸佛护念，天龙八部鬼神保护啊，妖魔鬼怪纵然现身呢，他也无可奈何啊，你何必怕他呢？啊，这个是学佛同修怎样在菩提道上避免这些魔障，应当要明了的啊。对于佛法，对于佛菩萨的威神，深信不疑啊。你看这经上讲的这么清楚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如法修持。第七句是无量阿修罗王，心不思议摩尼宝云，放大光明遍满虚空，欲种种宝庄严照耀而为供养。这个经文都很好懂啊。摩尼是梵语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随意的意思啊。这个摩尼呀，你想要什么它就会变现什么啊，类似西方神话的这个神灯啊，你要是拿到的时候，那你什么都可以得到啊。佛法里面讲摩尼宝啊，你要得到摩尼宝啊，你一切都能称心如意啊。那么这是阿修罗王啊，以不思议摩尼宝云呢来供养。无受迦罗罗王，作童子行，住庙才女之所围绕，其大慈心，无杀害心，恭敬合掌而为供养。迦罗罗王，我们中国翻作金翅鸟，啊，叫大鹏金翅鸟，啊，那么这也是八部鬼神里面的一种。他变作童男童女的形状啊，来供养修行人啊，供养这个妙天比丘。无数紧那罗网，伏击众妖， 演出种种微妙音声，佛以种种乘法言辞，歌咏赞叹而为供养。紧那罗是第十天的月神，这个月神就好像是什么，像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里面呢，这个、总统府里面的乐队，这个乐队里面的队长，总指挥，这个就是紧那罗王。紧那罗王是第十天，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呀、啊，他这个乐队里面的队长啊，所以他用这个音乐来供养。吾是摩诃罗伽王，持复思议上妙细微啊，这个微细天柱衣服，清净随主周回布列而为供养。这个摩诃罗伽翻成中国意思叫大蟒，蟒蛇啊，叫大蟒啊，它也是这个八部鬼神之一啊。我们在佛门里面啊，它这个皈依三宝之后啊，它是佛门的护法神。那么他们呢，是以最好的啊衣服来供养，天衣。幕后一句无量诸海神，作诸机要，消和雅乐音而为供养。那么这个幕后这一句呢？竹海神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海龙王啊。我们台湾同胞供奉的马祖啊，马祖是海龙王啊，竹海神啊，他也以这个技要表演、这个箫和雅音。明清大藏经里面不用这个词，用出啊，出和雅音而为供养啊。但是这两个意思都能够讲得通啊，两个字的意思都可以讲得通啊，我们一意不一语就可以了。这一段经文里含着有很深的意思，我们一定要能够体会得到。佛藏经里头，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出家的人应当一心行道，专心行道。我们前面也曾经讲过，出家也算是世间的一种行业，我们选择这个行业，自己一定也晓得这个行业干的是什么啊。这是印光法师讲的正轮净分啊，轮就是一类一类的啊，我们这个出家这一类，这个行业，分是本分。我这个行业，我的本分是干什么的？你不能不知道啊。我们用什么做标准呢？用释迦牟尼佛做标准。他一生 所表现给我们看的，那就是最佳的榜样。从他一生的行仪，我们真正体会明白了佛门当中所说的弘法是家务，立身是事业啊。那么出家这个行业干的是什么呢？弘法立身。释迦牟尼佛是他所表现的，19岁出家啊，30岁成道啊，19岁到30岁是他自己修学的阶段，成道之后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49年，没休息过啊，天天在讲经说法了，以说法这个方法利益一切众生，佛知道。要想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佛讲三界都苦啊，怎么样帮助众生真正离苦得乐呢？那么你就要晓得众生之苦从哪里来的，乐也从哪里来的。苦是从迷来的，迷失了人生宇宙的真相，所以他的思想见解言行全都错了，错误的结果就是苦报。苦是这么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你的思想见解言行与真相相应，你没有错误啊，你结果当然就得乐。佛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一定要先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呢？讲经说法，开导一切大众啊，这是出家人的事业。出家人除这个事没有别的事啊，所以佛在经上教我们应当一心行道，随顺法行啊，随顺佛的教法，佛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何况释迦牟尼佛表演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决定不能够啊想个一时，想着我明天日子怎么过，不要想这些。为什么不要想呢？祝佛护念龙天有护，你想这些干什么？你如果一心行道啊，你心里就还掺杂着想着我的衣食，想着我明天日子怎么过，你的心就烂了，你的心里面就杂了。你是用杂乱心修行，用染污心修行，你怎么能得到果报呢？那不但果报得不到啊，你连开悟也悟不了啊。所以绝不想啊明天日子怎么过，明天没有饭吃，护法神的责任。那明天真的是我要动着了握着了，那护法神他干的是什么事呢？这个事情是他管的，那他要不管，那用现在的法律彻底查办了。 啊，这个是事实啊，他一定会管的。所以我们操这个心干什么呢？何况佛在经上讲，我们出家人，纵使出家人再多，整个世界人都出家了，都不要从事生产事业了，我们生活能不能过去呢？能。佛讲了，如来百毫光中，如来顶端这个百毫，百毫光中无量的光明功德了。这里面佛曾经发了这个愿，百毫光中留一分功德，供养末世出家弟子，让他们的生活，这个世事所需，就是衣食，这个卧具，饮食医药，绝对不会缺乏。佛曾经发过这个愿，我们相不相信佛呢？护法神发的这个愿，我们相不相信护法神呢？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办道？真的在办道啊，他们就真管；如果假的办道呢，他们就绝对不管。那让你自己去搞去，就一定要真正去办道啊！菩萨本行经里头也说啊，佛以诸天啊，你像这个妙住比丘，我们眼光来看，他就是佛啊。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里面跟我们解释的诸佛，就是讲的分正佛。也就是讲的华严经上41位法身大士，这些人都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妙住比丘他是第三住，第三住是41品无名破三品的，初住破一品，二住破两品，三住破三品的，已经破三品无名了。你看看这一段里面，一开端讲的是净居天人，然后跟我们讲的大梵天王、欲界天王这些人这么多的供养，这些诸佛与大菩萨了，他们接受这些供养啊，也把这个供养分给初学的比丘啊，供养后世的弟子，不会缺乏了。凡是自己去化缘、自己去乞讨，都是不相信佛菩萨，那有什么办法？你才晓得幸福多难啊，多不容易啊！我当年学佛出家，受了戒之后，我出家两年才受戒。受戒到之后，到台中见李老师，老师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幸福。”我学佛学了那么多年，出家受了戒了，还在教佛学院，他老人家跟我讲幸福，真的，幸福不容易，幸福就是一切奉献给佛。自己的一生当中完全都是佛菩萨照顾，自己不操一点心，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通通是佛菩萨照顾的。我们在这个里面一定修清净心，逆境不生烦恼，不起嗔恚，顺境不起贪爱，保持清净平等，知道都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的关怀照顾，我们怎么会不欢喜呢？什么样的境界里面都生欢喜心，这是比较大理解的。所以我们看妙住比丘这一段经文，你要能生起信心， 这一段经文在此地含义很深啊。这是善财童子参访妙珠比丘所见到的环境啊，见到的这个天龙八部护法对他的这个恭敬供养啊，这一句话就总结了啊。下面这就是他礼敬啊，下面经文是礼敬啊，礼敬之后，这是礼节嘛，见面总要行礼嘛啊，礼节之后啊，再向他提出请教啊。那么妙珠比丘对善财的开示是大家就是对我们的开示啊，教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妙珠啊。果然习如这个境界了，那么我们自己一定啊也得到啊诸佛护念，也会得到啊这个八部归神的恭敬供养，这是一定。我们虽然不希求，那是他们的职责啊，我们不求他一定是照顾，不是说我们不求他就不照顾我们，没有这个道理啊。反正我们求他的，那他就不会照顾。为什么？你这个心不清净，你有求的心就不清净啊。八戒佛菩萨，八戒鬼神啊，希望对我好一点，这种心就糟了，这凡夫心啊，这个不是清净心啊。清净心自然感应道交啊。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